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即时讲这个淮海禅师。这个淮海禅师啊，这个昌马祖道一禅师在江西，和这个马祖大师的座下，一个叫智藏禅师，一个叫普愿禅师。普愿禅师在前面已经讲过啊，智藏禅师是马祖这个座下的三大日式弟子。那说他这个北藏禅师，就是淮海禅师，是怎么开悟的呢？开悟的呢？当时有一天呢，这个淮海禅师就陪着马祖啊，在野外行觉。就是说他跟就像我们在外面聊天啊，走路行觉，恰好有一群鸭子，野鸭子从附近啊飞过。这马祖就问这个淮海禅师了，他说这是什么，你说是什么飞过去了啊？所以淮海禅师就说啊，他是野鸭子，看看这是野鸭子。那马祖又问他，这个神畜也他是怎么过去的啊？怎么过去了？那淮海禅师说飞过去了。但是空中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的解答的，是吧？我有一天呢，跟这个德源法师啊，看到一个树，那个归真寺啊，归真寺有四个大树，很大很大，所以我带队员德光他们去看的时候，走到那个树，大家都能看得到，我就不停地跟他介绍，我说树好大好大，树好大好大，一直这样讲给他听看，确实树在边啊很近，他也看到了，但是我还不停地向他表达树好大好大。后来队员就说我看到了，也很简单的，我看到了。也就是说，这里面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要介绍这个树的时候，其实人家也知道这个树。也就是说，这个我讲的意思是说，马祖问，这是什么东西啊？马祖怎么会不知道这是野鸭子呢？因为明明白白的一个野鸭子过去，他哪不认识吗？他这是要考验这个淮海禅师，知道吗？他说这是什么啊？淮海说野鸭子。他说怎么过去的？难道他不知道飞过去的？难道他没长眼睛没看到鸭子飞过去？所以呢，他问他说怎么过去的？淮海禅说飞过去了。就是说我们往往答复人家的那种话，其实人家都知道肯定不是本意。如果要是会的人的话，他就肯定不会这样答，知道吗？但是呢，不会的人呢，他就会答这样的话，飞过去了。后来马祖突然一转身过来，就用那个手啊捏这个淮海禅师的这个鼻子，用力捏过去，捏着非常痛，不是假捏，真捏，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捏着问他，呼大叫啊，失声大叫。马祖说，这个越到飞过去也，意思说不是飞过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呢？就是啊呦的叫的时候，后来禅师呢一听到这话的时候，马上就恍然大悟，就悟到本心，知道就是过去一样，就是说这个佛法是什么，他拿就一脚就把他踢过去啊，踢过去呢，他踢倒在地下，爬起来又问，还问什么佛法什么，他又一脚踢下去，他爬起来又要问， 要问的时候，他都没爬起来，他就一脚把他踢过去，就是要断他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寻找的这个念头，知道吗？他调过来就告诉你什么是佛法，就是什么是佛法，就是我一脚摔你那么一下，那个就是佛法。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佛法是一种探索，它是没有的，它是直接的，知道吗？就是说什么是佛法，一脚踹过去，什么是佛法，一脚踹过去，刚刚要问爬还没爬起来，刚刚要问的时候又一脚踹过去，就是要他当下承担，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对佛法是一种神秘的纪念的思维的计较的，却不知道当下的一念升起是，知道吗？所以呢，他说鸭子飞过去了吗？他有个飞过去，然后鸭子飞过去了，他转身把他鼻子捏一下，啊，又叫的时候，不是飞过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呢？就是说你看到鸭子飞过去的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就是飞过去的是一个念，知道吗？他说这个念实在是没有动的，知道吗？就是说它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他说有飞过去的飞过来，那就飞过去了，有东西飞过去了吗？就是说它飞过去那个是生灭相，知道吗？那个生灭相虽是成相，是假相，是幻相，是不真实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你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我的世界，我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你的世界。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当下的体，那过去有一位禅师，他说什么是佛法？他说嘴相。人家开悟了，凭什么开悟了？你想，就是说这个老禅师，难道手一指，人家就开悟了？他就是这一念，知道吧？一念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这个体，就是一念，现在他就悟到了心法不二的这么一个体，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头里也修师父，修师父了，那师父就去办事头子，那人家一过来参学，他什么是佛法，他也就煮一下，就像别人也开悟了，就是说他后来他这样一煮呢，煮了好多人开悟了，他自己没有开悟，知道吗？但是好多人这一煮他开悟了，后来人家在外面去宣扬他啊，你的土地开悟了，就是说他心里想，我土地没开悟啊，他就知道这个土地在学师傅，他就拿一把刀跟着后面，他问什么是佛法，那土地就学着师傅一样手一煮，是吧？这个时候师傅拿了一刀过来，啪的一下就把那个指头给粘来了，真的是哎呦的痛苦的叫的时候就缩回去了，送回去了以后呢，他又问什么是佛法，他还是有人竟然越来越指，看没有，这又为了救徒弟舍之之苦啊，就是把他一下，他这个一直一个手指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变成一个自知为约了，他就变成计量了，就是心二元对立了，就这样。哎，再觉的时候没有了，瞬间心突然的就宁静下来了，就空了，知道吗？哎，一觉就没有了，恍大悟，悟到本心，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在举手指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手指，那个心中的手指是你的手指，不是我的手指，你知道吗？那个手指在你的身边，那你要悟到你的本心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发现你自己，不是发现别人。哎，你发现这个手指的时候，就等于发现了一切啊。所以这个问题，鸭子飞过去了，念一下，它回到本位的是说，在你看到鸭子飞过去的时候，你之所以有一个飞过去了，还想告诉别人飞过去了，人家还不知道鸭子飞过去了，要你告诉别人，就是飞过去了，就有生灭相，有你我相，有二元对立相，懂吗？就是说，马祖跟这个淮海禅师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证明说，淮海禅师呢，它有二元，有师父存在，有鸭子存在，有我存在，完全是三元的，是吧？我这个呢，这个马走呢，它没有二元。他说什么？他说鸭子飞过了，他讲不认识，什么飞过去了？就是他在问什么呢？他不是问某一个人，他是在问自己啊，自问自，知道吧？所以呢，淮海禅师 在马祖心尊，他是他的一个境界，他并不是二元的。所以呢，他问的时候，他没有压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淮海禅师存在。所以呢，他在问这段话的时候是知心一体的。所以问的人，他是完全是心里面问出来的，知道吗？但是淮海禅师呢，有马祖存在，也有鸭子存在，并且鸭子还飞走了，还在回答这个道义禅师。所以呢，他是迷的状态，迷的状态。那说他把这个鼻子一捏痛的时候，全心显现，知道吗？这个就忽然大悟，他就悟了。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啊，一旦悟到了以后啊，全心呈现，知道一些现成，也就是说，他这个后来捏了鼻子以后啊，忽然到事后啊，淮海禅师回家去呢，回家去就伤心的大哭，又悟了，哭什么了？一个哭了鼻子确实神经疼了，知道吗？他在哭鼻子。第二个呢，他把心打开来了，知道吗？悟到，就是说他悟到了情，就过去讲到一定嘛，在修行，为了成佛。但悟到的时候，亲爹亲娘就现前了。这个时候，他哭的不是外面的意，是看到他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他是两个哭，回家在疗法里就哭，啊！但是藤鸟不知道啊，他就问了：“你干嘛哭啊？”难道是忆父母也？就说你难道在思念父母？一般人都在思念父母吗？就哭。他说不是。他说被人骂也？他鸟说被骂也，就被人家骂了吗？也不是。他那里哭什么？他我鼻孔被大师捏得痛扑切，就是说被师父把鼻子捏得痛到心里面去了。知道痛到心里面去了，就是非常痛，痛到心里面，就是说这种都痛不切，知道痛不切就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呢痛是吧？是痛它开悟了嘛？就是说它这种痛啊，也不能表达它说悟的这个心，知道吗？就是说，就像别人来讲嘛，过把瘾再死的这种感觉，知道吗？这种。既然把我鼻子捏出悟到本心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这个痛都不能表达我对佛的这种悟，对心的这种表达，就是说我感觉到这个痛啊，就像说我今天所悟到的这个道，就是说我在六道轮回再苦也没有今天这一刹那的这个悟的珍贵，的法理论珍贵，哭，知道吧？就是我今天悟到这个道，他说我今天受了这一点痛啊，还不能够真正的表达我的这个真心的这种感觉，知道吧？就是痛不起，就是说对这个地道，就是说地道，就是说。就像一个鱼人爱得很深是一样的道理，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把我手砍下来都没有办法表达我对你多么的爱，就这么感觉，知道吧？就这样讲，应该大家都很清晰地表达出来啊。就是说他就是爱之切，爱之深，爱到自己啊，这个整个的身心都可以把它奉献掉，知道？就是说这点痛不能够测到我的胸怀，就这样。所以藤后来的藤鸟说啊，他你有什么因缘不弃啊？他有什么因缘不弃？什么不弃？就说你有什么的意难道不没有弃？就是没有个表达出来吗？就没有表达出来嘛？他就是说，他当时哭的时候不能够对师父表达他自己对心的悟的这种表达，他感觉到没表达更深切的表达，知道吗？ 就像大家在师父面前想表达自己一样，师父啊，我在你头上燃顶啊，燃手指啊，然后我要发愿拜念30万遍往生咒啊，我要在佛面前拜100万拜呀、啊。那说这些行为也不能表达你对三宝对你说悟的心一个透心的表达，还是也表达不上。就是说用种种方法手段，我还不能表达向师父表达我今天对悟的这个心呢、啊，能对师父一个什么表达？但一是什么因缘啊？不起，就是说我还没表达清楚，就是我说悟到的这个心，我没有向师父真实的表达出来。我还欠那么一点点，其实欠了一点点是什么知道吗？听见？他说后来淮海禅师就说了，他说那个藤鸟说啊，你有什么因缘不弃啊，就说你有什么心事没说出来啊，就这个意思。后来淮海禅师说你去问大和尚去，你去问大和尚。这句话就是说他想自己亲自问，但是呢又怕不弃，想通过别人来表达，知道吗？就是说你去问大和尚去，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藤鸟呢就跑到这个马祖那个地方问，他说海使者才是做大和尚的使者嘛，有何因缘不弃啊，在寮中哭啊，在寮房里面哭。他说淮海禅师不知道是什么因缘这个跟你没有气会，所以他现在在寮房里哭，然后哭。后来那个请和尚告诉家母，我来告诉他啊。所以那个马祖呢就说了一句话，是意会也，意会也，就是说他已经会了道了，他会了道了，他想表达出来没表达出来，他内心哭伤心，就是就等我这句话意会也，就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走时他为了走时说你已经会了道了，就要逃这么一句话，他内心啊非常的焦迫啊，就是你已经开悟了。于智问起他。所以藤鸟呢又跑回来问了法，他和尚道与会也，就是说和尚说了你已经悟了道了，开悟了，就这个意思。于慧，他是于智慧也，叫我来问于就可以了。哎，这个淮海禅师一听到这话以后呢马上就大笑起来了，欢喜了。你看看就逃这么一句话，是吧？他就知道心心相印，这种相印状态心全部释然解开，解开以后内心非常的欢喜，开怀大笑。所以藤鸟看到以后莫名其妙，就不知道他两个在搞什么东西，知道吗？所以他们俩会到的时候边个人像傻子一样，像人子一样，像看戏的一样，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干什么，是吧？问道莫就是思来哭，现在你怎么笑呢？就是你刚刚在哭，你现在也为什么会笑呢？就那淮海禅师说是来哭于今笑，所以就是刚刚是哭于今呢笑，就是刚才哭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向祖师表达清楚，祖师也没有跟我什么回复，让我在心中忐忑不安。今天你去问了这话，他给我这句话以后，我突然心开一解，就是我心已经释然，就解释了。所以呢于今呢已经解释了，就笑了。所以藤鸟呢茫然不知所云，就是说藤鸟看了不知道他两个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是说第二天呢马祖升堂说法，大众才聚会在一起，淮海禅师却走出去把马祖的这个坐席卷走了，跟那个叫什么，也是叫什么禅，就是普愿禅师吧，因为他的一样的道理，知道他不是拂袖而去吗？前面讲的是拂袖而去嘛，就是马祖说法他转息拂袖而去，这个也是这个呢。淮海禅师也走进来把马祖的坐席转了就走， 原来你知道这个就是啊，所以那个马总呢下座，法就说完了。所以这个方丈回来以后啊，回到藏寺以后，淮海禅师也跟着跑进去了。所以马总问了：“我是来还未曾说法，你为什么变转缺席？就是说我还没有说的时候，为什么把我席卷走啊？”为什么把我的戏卷走啊？淮海禅师不答这个问题。他说呢，昨日被和尚捏着鼻头痛啊，然后昨天被和尚捏着鼻头痛。马总问你昨日向某处留心啊？就说你昨天向某处留心呢、啊？啊，淮海禅师说：“鼻头近日又不痛了。”就打中这一座话，是吧？所以这个马总说：“以生明昨日事啊，你以生明昨日事，你就明白了昨日的事情，是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打个比例你就知道了。啊，他说这个。你昨天早上吃了稀饭啊，就是你比例来，你像师父说是吧，或者说你这个昨日捏着我鼻子痛，他说我昨日就是我现在在讲昨日，知道吗？昨日大家知道这个昨日，淮海禅师讲的那个昨日，不是昨天那个昨，是当下名字昨，当下的念头的昨，知道吧？就是说，昨日实际上是不存在了。他就说，我昨日被你逼着捏着头痛，那是现在在讲，今日不痛了，就是今日不痛了，我今天不痛了，昨天还在痛，昨天的痛。和今天的不同是同时的，知道吗？它不是没有一个昨天存在，我昨天的不痛和今天的痛是当下，就说我现在跟大家讲，我说我昨天早上吃稀饭，我问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在昨天呢？没有。人家说我昨天早上吃稀饭，这个文字不是昨天，我这个念头，我在想昨天那个想也不是昨天，那我现在讲昨天那个文字也不是昨天，我现在这个念头也不是昨天，也就是说昨天是同时没有的，知道吗？是我当下，知道吗？所以呢，我讲昨天的痛就是痛啊，就是今天的不痛，今天的不痛就是昨天的那个痛，昨天那个痛其实是不痛，知道吧？大家懂不懂？我们呢，往往犯了一个毛病，我们认为有一个昨天，有一个明天，有一个今天，那就叫做现在、过去、未来性。那说其实呢，有没有《金刚经》里讲无现在、无过去、无未来？所以你当下这一念的时候，像昨天，那也是今天；你像明天，还是今天。就是说你今天的当下一念永远活在当下这一念之中，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活在当下，都活在当下。不管你怎么想昨天前天，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想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悟到了没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的释迦牟尼佛瞬间就在我当下念头里，看到没有？就是说三千年前我在想三千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我现在在想，知道吗？现在在想。那我说证明说三千年跟我现在是一不是二，知道吗？也就是说原来三千年跟我现在这个当下一念中间有隔吗？是你当下吧，怎么有隔呢？所以五千年、一万年、百万亿年还在当下这一念之中啊，懂吗？如果这个道理，原来三千年在一念， 先为什么讲三千年的恶可以导致你的一年的恶，三千年的善可以导致你一年的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万亿佛陀不理当下，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吗？如果你认为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陀，那你就出不了了，是吧？如果你现在想十万亿佛陀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你在想的时候不是你当下在想吗？你想极乐十万亿佛陀的极乐世界很远吗？也是你当下在想，是吧？也是你当下在想，是吧？就是说当下的文字、当下的境界、当下的念头、当下的思维、当下的这个想法都在当下，所以三千年在一念之中，四方在一念之中。所以说你现在活在当下，你不管讲什么，那么说同时就是说过去的恶你现在想遭有恶，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那个五千年一个人杀人，那我说那个杀人，如果你要当下想的时候，你真的在杀人，知道吗？就这样，你这一念为什么叫随喜功德呢？随喜功德就是看五千年前有一个人做了善事，你现在随喜都有同样的功德，那为什么拿到呢？因为当下一念跟三千年是没有障碍的，知道吗？所以你早上随喜完，你现在想的就在当下这一念里面，其实不在过去，懂吗？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了解因果的人，他就知道，他就会很重视因果的概念了，你知道啊？所以呢，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心，随喜当下。因为当时他问的时候，怀着没开悟之前，有现在、过去、未来心，有彼此心，有这个马种，有现在、过去、未来心。那说先悟了以后呢，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没有彼此了，他把马走的息搬走了。然后马祖问他，你为什么把我这个西说法这个搬走啊？那个怀总他是指这个法不在说，我在作用，就是说他这个搬洗灰袖子，那是心的作用。而这个地方呢，他是回答他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把我鼻子捏疼了。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捏疼肯定当下，就是说我们要听法听懂了以后，是一个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去造作。悟道的事情呢、跟别人没有关系啊。就是说有一个妻子啊出轨，那个男人就很欢喜，你出轨你寻找你的快乐没有关系啊，我正好要修道，他持五戒跑去修行去了。修行出来以后呢，他安居在道上非常的坚固，是吧？后来那个妻子跟着一个别的男人在一起呢，出轨了以后不快乐，又想到自己的那个丈夫呢很快乐，他又要回来，还并且呢烧了一锅鱼，是吧？搞一碟子鱼，把鱼杀掉了，然后就端给他的丈夫吃。他的丈夫一看他把鱼搬过来了，杀掉了，他的老公呢就把那个鱼啊放到水里面去，结果那鱼游走了。这就是道的作用，知道吗？但是有了道以后可以救死缓生，知道吗？所以人有了道以后的话，可以让死鱼变活，就这样的。这个就是修道的作用，就是说有了道以后，那你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可以让一个死鱼煮熟的鱼可以变成一条活鱼游走啊，这就是。可能那个鱼子感到很羞愁啊，感到羞愁，但是他的那个鱼的下场不是怎么太好。也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悟了道以后啊，就是我在讲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个明白，就是不能说全部证悟到这个道，要明了一个道理。因为你自己啊就是说没有悟道的话，你可以说修走失的样子嘛，是吧？修走失的样子。也就是说在你被人家骂你，然后你明天可能还会记住这件事情，知道？你还记住这件事情。当你记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知道？我在想，昨天我一个人在骂我的时候，一定是在当下骂，是不是？在当下骂，但是我回光返照一下，大家确实是没有骂。是不是？ 就是当下没有慢，但是我想这个慢一定是当下的念头，一定是当下的念头，因为当下没有这个念头它是不能出来的，就是昨天的事情它不会现出来的，既现出来的一定是当下的念头，那当下念头有一个人在骂你，那一定是当下，但是呢事实上人家没有骂你，但是呢你非要说被人家在骂你，你就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就是说是你犯了错误，你在说别人骂你，人家没有骂你，对吧？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明天要到九江去，大家明天跟我一起过去。九天早上我醒过来之后，门口很多人在等着师傅开车子出去。我问大家：“你们干什么？”哎，师傅，你不是要带我出去玩吗？我说没有啊。你肯定我说我在打妄语，是不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那是昨天，昨天也是当下。就是说当下的这个念头里面没有的时候它就不存在，知道吗？如果有也是当下，也是当下，知道吗？所以呢昨天你已经没有了，昨天没有彻底的消失啊，彻底的消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但是就一个念头。所以你把这个话搞懂了，那真是不可思议啊，你就没有是非了，是吧？就是说是非都在当下，所以我们就相信了佛菩萨的这个功德，是吧？就说十方在一念一念中，这时候你要念华严经，你一定能念得懂的，啊？为什么呢？就说华严经加华严经去加我们，就说你念华严经一遍，所念的华严经，你念的华严经，我问你，你看到这个华严经是一本书还是你的念头？如果是一本书，跟你什么关系？啊？如果是念头？跟书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念头的当下，你说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啊？一般来说从印刷厂来的，就是他说从印刷厂来的，那就是过去心，是吧？现在心、未来心，那是错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看到书是当下的念头，知道吗？你们的文字也是当下的念头，如果没有念头你看不到文字，你看如果没有念头就能文字可以自看吗？啊，文字不能自看。他说虚空能看文字吗？他也不能看。他说那花草他能看文字吗？他都不能看。那说只有谁看呢？只有你的念头能看。你的念头当下有，除了当下之外昨天的念头是不存在的，知道吧？你当下的念头，所以呢看文字一定在当下，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将华严经将十方世界所有的过头都是映现你当下的这个心，就是说看经的时候你就直接就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了，就是说整个的华严经就是这样。那你念阿弥陀经就是你当时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下体就是，当下体就是，所以呢每部经典念一念你心中就有一个当下的这个体出现。所以呢大家看经的时候，就是说看任何一部经典的时候不要看到过去，也不要看到未来，一定看到当下。所以你就会感受到佛陀呢在你当下正在说法，经典在说法。所以呢大千世界，你说你十方世界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在十方世界就是求普贤行愿，一定在当下，除了当下一个念头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说这个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啊，随喜功德勤转法轮勤拂居士，这一切一切功德啊，这一功德我说都在当下，十方即一念，一念即十方，对吧？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你说你现在北京，你现在想北京一定是当下的北京，北京在十万亿佛陀拉到边缘来就是当下一念，你发现十万亿佛陀跟我当下一念不可成，是吧？不可成，因为北京在三千里外，是不是？三千里外，如果没有念头，三千里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念头，有念头，那怎么会在外面呢？是吧？所以呢，这边北京跟你这个念头，当下的念头是不可成的，没有可成的，就是说。不，没有远近，就极乐世界没有远近，没有时空，就是说没有时间障碍，没有空间障碍，所以呢，就是说地球还是有限的， 我们眼睛看到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一段东西是没有限的，就是经典。经典，你说这经典讲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言俱乐，不能用眼睛看，不能用耳朵听，但是文字可以念得出来。你发现了，你不能用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世界，可是呢，可以现前，并且没有任何障碍的在你心中现现出来。比如说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十万亿佛陀在哪里？你能看得到吗？你能摸得到吗？你能想得到吗？就是你能触得到，触不到，没有关系。把阿弥陀就拿出来了，他立即现前。为什么一念中立即就出来？发现所有不可思议的灯都在可思议中现出来，可以说都能现得出来，是吧？所以你要悟到这个体的话，就是你就说，如果你悟到以后，我们有障碍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是我念。如果我没有念，我能看到你吗？如果我有这个念的话，有念有念出来的，那你和存在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障碍，就是我看到你，我看到大家的时候，当下的念就证明大家到我心中无所障碍，没有任何障碍。因为这一念，这一念呢，当下的就是当下的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所有东西都建立不了，都建立不了，知道吧？所以这一念在见到的你跟物的之间，如果你要对非要对二元对立，那就变成死，那肯定就像马祖没开悟之前的样子啊，有现在，有过去，有未来啊，这个心。如果你要一七十，你有烦恼出来，是吧？有烦恼出来，哎，你现在悟到这一念，当下这一念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的一趟往去牵挂忧患之作了。所以呢，如果是在牵挂忧患之作的话，你就多念佛经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这时候你就发现了，看佛经特别有意思。是吧？看佛经，就是说所有的经典，这个时候人看佛经一定想看，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当下一念显现，就是十万亿佛陀有一个阿弥陀佛，现在就在念中，对吧？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在念的时候，你看万佛刹，每个佛念一遍，都在当下一念，就是这个佛看不见摸不着，名字都没听过，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呢，把千佛刹、万佛刹念一遍的时候，他就现前了。我们都不认识的，就是说，哎，他都跟你有缘了，就到你念里面去，并且跟你一点障碍都没有，一点障碍都没有，不隔尘，不隔时，不隔空，不隔景，就是说时空境界都没有障碍。所以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念一遍啊，都会现前啊，悟到这个题，所以能够大开眼界。所以你说悟到这一个体的时候，大家他那个华海禅师心里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情，多么感动，就是说了解这个心的时候是非常感动啊。所以大家用心来会一会，一定要用心，知道吧？既然你要悟到了啊，真的不用，因为我讲的时候啊，我自己的受用很大。我想因为我这样讲，大家不回复我，我就比较悲切。大家有一天包括了师父，我等了，那我心里面就像淮海禅师一样大笑，是吧？如果你自己没有回复，我就会大哭，哭哭什么呢？心不惬意，就是说我没办法把我现在的心表达出来给你，知道？我生怕你听不懂，听不懂我就哭，一听懂了我就笑，所以我也会哭笑，就一样的道理，知道吗？所以大家。会一会啊，所以大家没事情呢，可以找我聊一下天啊。你看多年是好多出家人过来，专程找我聊天。所以我们这庙的师父呢，都不找我聊天，聊了师父啊，要买个养丁吧，师父啊买个贴枪吧，师父啊买个车子吧，师父啊这外面彩礼要不要种花啊，师父啊这个电塔的这个灯要不要点，都问这些，是吧？问这些，大家聚在一块久了以后，问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寺庙的活，是吧？干的活。他说对法上他都不问，这个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就是说久聚群生啊，凡我道不能，知道吧？就是说人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问我，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呢，凡我没有的问。因为大家都住在这个群上了， 就在物质上面呢，色相上了，法网的这个道呢不切，知道？所以大家不要啊走错了路，要这个不等的地方，要打破你的那个自尊心，打破你这个啊这个自卑的心，要跟道啊想法跟道相应，因为不等的可以多听几遍啊，你听等了以后啊，你心里非常欢喜。这个时候念佛就特别有劲，就是念佛阿弥陀佛，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一个阿弥陀佛一念就到我念头里面来了，对吧？原来我念头跟阿弥陀佛没有任何障碍，因为当下的一念，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佛，当下的一念的一云现了，是吧？你悟到了这个一念的话就不可思议，这样悟到这个念啊。所以大家很多人说啊，我要不要三步一拜，我要不要一字一拜的华严经、法华经、不金刚经、不地藏经，你等着这个道理，你等着这个道理拜才有意思。如果你不等着这个道理，你怎么拜都落在相上啊。就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你只知道立不知道破，只知道立不知道破，一定都在勤见，勤见就是魔名啊，你将来做一个魔名。我落在狂见，就玻璃光破，你就变成一个狂魔，是吧？所以立破一体，知道吧？又破又立，是吧？你要了解，在一切立即向上，就是吃饭穿衣睡觉走路三千微一八万细行，都叫做立啊。这一切立的体上要破，破就是要这个了解啊，现前这个一念啊，这一念就是说啊，这个马走立立什么立这个飞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啊，这是一些鸭子，是吧？它怎么过去的啊？飞过去了，这叫立。然后立它鼻子就破，哎，不是过去了吗？怎么在这里就破了，知道？所以又立又破。如果不立，你跟他直接讲，他听不懂，知道？我们不跟大家讲，我们只有立没有破，因为我不敢用相法打你，知道？我又不敢立你的鼻子，我不敢用重话来说你，所以呢，只有立没有破。现在没有人跟你破，谁敢打你？谁敢骂你？这个打你骂你不是提前告诉你，告诉你，就是你在这危险的时候打你一下，让你去悟来。就是说谁敢打你啊？又故意告诉你，就变成又有另外的力了，还是落在是吧？师傅啊，给我打几个香吧，给我消消业障。那个打有什么用？提前告诉你，就是在你丝毫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一棒子打下去，你根本就是惊恐万分。然后如果你没有到没有机的话，你马上会七成恶心，这个不是随便能打的，知道吗？也就是说现在人没有这点根基，知道吗？谁敢打你？说你忽然去打你一棒，或者我又有点怕背后在一个面前说你的坏话，看你能接受我，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立啊，上殿啦、过堂啦、吃饭啦，要守规矩，要守戒律，要讲规矩啊，都叫立。但是我们没有破，所以呢，因为没有破，我们大家都在勤戒里面，因为都在勤戒里面，是非就重，知道吧？他要这样做，他要那样做，因为没有破嘛，都在这立里面，所以呢，每个寺庙的是非都好重，因为每个寺庙的都没有破，知道吗？没有人敢打你。然后大和尚欠一个蛋，然后都你就是说大和尚这可是欠天蛋，你都送烦恼在外面去诽谤，是吧？你不是跟你立了好多的规矩，有一天你不守规矩破，赶紧走，赶紧走。你一出门马上说那个寺庙里面欠我的蛋，那个寺庙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你马上在外面去就诽谤了，是吧？所以谁敢破你啊？你欠你的蛋都要好好的欠，要欠错了骂你说你赶你，你在外面就专程就诽谤寺庙，就是被人家赶走，那因为你没有破啊，没有破你这力啊，是因为常常在力中没有破，所以呢你一般你搞走了，你马上就会生诽谤，这很可怕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做啊，因为不悟道嘛，是吧？你看杜林寺 啊，你要犯错误就把你欠当，是吧？就把你欠当，一欠就是当出来以后不给挂在黑名单里面，你就内心有嗔恨心了，是吧？你就不知道在这里悟道。我在东林寺里有一个和尚，他叫我来参学，我说转个身去，他就转过身来，然后回去，他就真的回去了。那个人叫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还是挺有道的，就是我，就是说他马上就会训成这个，他这个在道上安居的人，他没有任何抵抗啊，没有任何抵抗啊，他完全是顺着道的，知道就是说痛与不痛啊，都在当下。所以马总呢说，你已经明了了此事啊，明白了。生民生生民作日事啊，也就是说怀来禅师坐立而去，又有一天啊，又有一天怀来禅师又去参马总，持者就是站在马总身边，马总呢拿着这个神传编的一个符纸啊，高高的举起来也没说话。怀来禅师说啊，既持愿离持，离此愿，他这个即此愿离此愿啊，马总呢于是呢又将夫子呢放回远去。过了一会儿，马总问你向后开两片皮，两片皮啊，就是说将何为人啊，就是说你今后开口说法，就是说你以后向后人说法的时候，说法的时候怎么去教化人呢？怎么教化呢？怀海禅师呢也把那个符纸拿起来一样的做法。所以马祖说即此用离此用啊。所以怀海禅师啊听了以后呢，又将这个符纸就是符尘呢放回原处。这个时候因为他在修马祖嘛，这个模式嘛，和马祖啊，这个大吼一声，这一声祸啊震动了这个淮海禅师三日偶人。这两个公案呢就是证明这个给淮海禅师的开悟的这么一个机啊。所以这个后来这两个句子一直在这个禅宗里面啊，一直在流传啊。明天讲一些北海禅师的一些语录啊。阿弥陀佛。